下面是焦点新闻。1月1号新年清晨，新奥尔良发生一宗令人震惊的事件。当地时间凌晨3:15，42岁的美国公民山姆·苏德丁·贾巴尔揸住一部农夫车冲入著名的波旁街人群，之后对赶到现场的警察开枪。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多人受伤。FBI 反恐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托弗·拉亚在1月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贾巴尔是单独行动。他们通过分析他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账号，确定贾巴尔深受 ISIS 的鼓动，还在袭击前几个钟头公布支持 ISIS 的影片。警方在他车内发现了一面 ISIS 旗帜和潜在的爆炸装置。贾巴尔曾在美国陆军服役，后来转去陆军预备役，几年前退役。 FBI 说他原本计划伤害亲友，但因为担心媒体解读而改变目标，选择在人群密集的波旁街实施袭击。美国总统拜登对今次袭击发表声明，强调新奥尔良的精神不会被打败。他说新奥尔良因其文化、历史和人民而出名，这一种精神将永远闪耀。后任总统川普就在他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谴责这宗事件，还表示他政府将会全力支持新奥尔良市的恢复工作。事发当日，新奥尔良正为迎接新年和即将举行的唐碗大学橄榄球赛而聚集了大量游客。警方已将比赛推迟到礼拜四举行，还加强了保安措施。而新奥尔良亦将会在2月9号主办美国职业榄球大赛联盟超级碗决赛，预计警方届时将会加大警力维持秩序。除此之外， FBI 确认今次袭击和同日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一宗特拉斯卡车爆炸事件无关，但仲强调仲未排除它的可能性。新奥尔良警察总监安妮·柯克帕特·克里表示，今次是一宗有预谋的邪恶行为，我们的城市将会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2号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川普具备能力在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泽连斯基说，川普可以是决定性的，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事，他确实有能力帮助我们制止普京的侵略行为。据泽连斯基披露，他可能会成为川普今个月总统就职典礼后第一批访问华盛顿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川普曾多次表示他可以在一日内结束俄乌战争，但未详细讲明具体方法。在泽连斯基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日，乌克兰军方宣布对俄罗斯库尔斯克的一处指挥部发动了高精准攻击，仲表示此举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的恐怖活动能力。俄方就声称防空部队拦截了多枚乌克兰导弹，但仍有建筑物受损。乌克兰国防部门同时报告说，在过去20小时内，俄军动用空军、无人机、导弹和火炮对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及军事目标密集攻击。双方的持续交火令到俄乌战争再度升温。泽连斯基在采访中坦言，乌军在前线面临巨大压力，很多士兵已经疲累。他强调乌克兰政府将全力以赴稳定战局。他说，至少在1月，我们希望可以稳定前线形势，给士兵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布良斯克、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等地成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员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随着川普即将上任，国际社会对他的外交政策走向充满期待。川普之前曾批评现任美国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亦多次强调自己有能力赶快解决俄乌冲突。即使战争的结束，仍然多方共同努力。但随着川普即将离职，全球对美国在这一场冲突中的新角色充满期待。 美国一间联邦上诉法院礼拜四裁定，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冇恢复网络中立规则的法律权威。网络中立规则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平等对待所有互联网数据，禁止限制访问或提供特定用户优待。这一项裁决对拜登政府的网络政策优先事项构成为挫败。网络中立规则最初由 FCC 在2015年制定，在时任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下进行，不过2017年川普政府时期的 FCC 废除了这些规则。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一直推动恢复网络中立，甚至签署行政命令以支持 FCC 采取行动。位于新辛那提的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合议庭裁定 FCC 无权恢复这些规则。法院的决定引用了美国最高法院去年在内帕布莱特案中对联邦机构权力的限制性裁决。合议庭认为恢复网络中立规则的努力已经不符合现行法律解释标准。这项裁决并没有影响加州等州制定的地方性网络中立规则，但可能终结联邦监管机构长期以来对互联网监管的全面权力。法院裁决公布后，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敦促国会介入。他表示，全国消费者希望一个快速、开放和公平的互联网，现在是国会采取行动将网络中立原则写入联邦法律的时候了。去年四月， FCC 按照党派划线通过了一项恢复网络中立规则的投票，但相关行业团体提出诉讼并成功说服法院暂时阻止新规实施。未来 FCC 可能需要寻求立法层面的支持。即将上任的 FCC 主席布伦丹卡尔之前投票反对恢复网络中立规则，他还未就此今次裁决发表评论。而前 FCC 主席阿吉特帕伊认为，这个裁决会将重点转向提升互联网可及性和技术性创新，而非滥管干预。另一方面，支持网络中立的倡导者可以选择将案件提交至最高法院，但川普政府可能不会对这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这个决定还可能影响 FCC 未来在打击中国电信公司或监控网络中断等方面的权力，包括亚马逊、苹果、字母表和元宇宙平台在内的公司团体支持 FCC 恢复网络中立规则。而代表电信公司的美国电信协会就反对，说恢复这些规则是一种反消费者的监管干扰。美国商务部1月2号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就是否应当禁止中国和俄罗斯生产的商用无人机或相关零件进入美国市场公开征求意见。征询程序应该在3月4号结束。商务部指出，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可能令对手能够远程存取和操纵这些设备，从而暴露美国的敏感信息。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主要由中国产品主导。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之前曾表示，可能实施类似禁止中国车辆进入美国的限制措施，重点放在搭载中国和俄罗斯设备、晶片和软件的无人机道。他去年11月告诉路透社知，他希望在今年1月20号之前确定针对中国车辆的限制规定。美国众议院曾在去年9月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中国新款大疆无人机在美国销售。拜登总统12月签署法律，可能禁止大疆新创科技和导通智能继续在美国销售无人机。随着中国无人机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朝野对中国产无人机在美国市场的地位越来越感到不安。最近一段时期，纽约、新泽西等一些地区上空多次发现不明身份的无人机出没，更引发舆论的种种猜测。一些共和党人直此暗示有人来自外部政体的威胁。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国家都怀疑中国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提供无人机或相关零件。 2024年12月，欧洲联盟已向俄罗斯军工产业提供晶片以及制造无人机的敏感零件为由，将4间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其中就包括大疆创新公司。白宫在宣布总统公民奖章得奖者名单时表示，该奖章特别颁给为国家或同袍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公民。事实上，总统奖章的审批流程不似荣誉徽章或赦免令等其他奖项咁严格，而是为在任总统提供一个机会，表彰那些为他所倡导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前联邦众议员利兹·切尼是获得总统公民奖章者之一，他因曾经强烈批评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和他部分盟友而同共和党分道扬镳。利兹·切尼曾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曾担任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曾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去年10月，切尼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一起呼吁美国人大选抵制川普。据报道，拜登正考虑采取先发制人的赦免措施，以保护他免受下届政府的报复。川普将会在1月20号就职，他上个月表示支持呼吁联邦调查局调查切尼在领导国会调查1月6号事件中的作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议员本尼兹·汤普森曾担任1月6号事件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他亦获得总统公民奖章，其中得奖者包括为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奋斗的律师玛丽·博纳托，他曾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婚姻平权案件奥伯杰费尔诉霍奇案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议，以及婚姻平权运动领袖律师兼活动家埃文·沃尔夫森等。拜登亦向退伍军人、医疗保健倡导者和前立法者颁发了奖章，其中包括民主党前参议员特德·考夫曼、克里斯·多德以及比尔·布拉德利。布拉德利还是前职业篮球运动员，曾帮助球队赢得2届 NBA 冠军。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